师兄，你现在可以开麦了。
我刚第二印打了3天，然后我这几天吧，得有4、5天了，都是就是特别的困，就是一天我除了早上能给家人做个早餐，中午给孩子做个午餐，剩下就是下午、上午也是，他们吃完饭7点多走了之后，我就在睡，睡到中午11点，我好不容易起来做个午饭。然后下午吃完中午饭还是得睡，睡到2、3点起来打坐，打2小时差不多孩子放学了。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也是那个做饭啥的。然后这晚上吧8点多我都又困了，然后整个一晚上就是也是特别困的起不来，都得到第二天早上6点。现在就是一天24个小时，我除了就是做这3顿饭，下午打这2小时坐之外，我都是在睡觉，而且特别的困，然后睡的过程之中吧，就是好像睡了跟没睡似的，就是特别的累，就感觉整个人哪哪都是累的，我啥也弄不了，我啥也不想弄似的，就是没有精气神弄。就比如说看书啊，或者说学习，我好像我都弄不下去。然后这两天打坐，我的感受是，就是除了这个，又困又累，就是这种不能控制的睡觉之外，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小肚子好像越来越鼓，越来越鼓，还胀，然后还有点硬。我想问一下魏老师，我这个是什么情况？怎么做？
有关身体上的，有关他睡眠中这样的反应，他打了几天坐，他把所有的一切都归结到这个打坐上。我们打坐本来就是修心的，也不可能打坐像冷水泡石头一样没有一点变化，只不过我们对于这种变化是非常坦然的啊。比如说你说瞌睡这件事儿，我做饭、吃饭，其他的尽可能的没，就是拿出所有的时间来倒头便睡，睡过就算了，这件事儿就算了，非常坦然。没有在研究我为什么这么瞌睡啊，我怎么的？你瞌睡就睡吧，睡完了就算了，对不对？然后，关于你另外说的身体上小肚子啊，或者什么胀啊，什么有反应啊，这个你要想弄清楚，应该找这个专业的人员去咨询。
好的，魏老师，我明白了，谢谢。
告诉你，打坐可不是冷水泡石头。他不会身心上没有一点变化，他不可能是这样的。这个变化都坦然，你不能坦然。我就刚才说睡觉怎么坦然，倒头便睡。睡醒了就算了。你说你这个肚子你不能坦然，那我就说你去找专业医生，是不是啊？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身体上的反应啊，或者是心理的这个。心里边都应该是坦然面对啊。首先有一点确定，打坐并不影响你的健康。这个原本的，它要往好的方向转化的这个趋势趋向，它不会破坏你的身体，对身体没有什么损害。
行，好的，我明白了，谢谢魏老师。我也不想，那就你困都睡吧，可能哪天都不困了。
你管他呢，你瞌睡都还不借着机会休息。这个啥样算啥样吧，
好的好的，谢谢魏老师，好了，我没有问题了，谢谢。
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贪财心比较重嘛，我说这个上次就问你，我这个对好东西叫做贪，
啥叫好？定义的那个东西，什么叫好？
人世间我所看的说美好的东西啊，美好的东西啊，这个贪财心比较重嘛。我说这个上次就问你，我这个对好东西的
怎么看？就是要你定义的那好，是有一部分符合你自己的心理愿望期许定义，你自己分别归类定义，那个是好，对别人不一定。所以这个东西你拣择来拣择去，你终归会拣择出来就是心理的问题啊。
而且还有一个情况，说的话我开心，就是你平常你开心啊，别人说点顺心的，你自己就开心；别人只要说点逆你意思的、不顺心的，这个气唰就在这块就堵下了。
不是大家不都这样吗？
但是你这个 我是感觉就是你这个这也是个痛苦呀。我现在就是
你自己收进来的，这痛苦不是别人造成的，
是我自己弄的。
对呀、啊，你认为好，你捡着来了，或者是你捡着好的，有不好的相对的同时存在，你就觉得受不了，都是你自己收集来的。
这个可以，我就在想，是不是？哎呀，就这个痛苦，我是想怎么样子？
佛法里边没有这个，
就是那个
没有你这个相对。
我可能是不是就这样？因为这两天师兄们经常跟我说啊，你要修法，你要走解脱之道，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我现在今天这两天突然感觉到有。原来我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非常痛苦的，可能是细小的一些起心动念的一个痛苦，我来说可能影响
根源在于
根源还是
无始无明的执着、
哦、对，所以我就想还是能把这个从那个根上断，是不是我就得走那个，
是不正的，对啊，这不正在走着吗？但是不是一日之功能够达到的，
我还是有点着急，
着急也不行，也是要
一。上次你说只要你着急，这个东西就烂
了。对啊，你着急什么呀？发现又上当了，就得放下来。
急，还是有点急。
实际上着急是走得更慢了，就没有走。
几个星期来跟你验证一下，还是又着急了，还是着上去了。但是好像现在找到点感觉了，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别人，比如说我自己可能生活的，我也不知道是执着还是麻木，我自己感觉不到我的痛苦，但是我自己因为工作，你也知道，我经常看到别人，我就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我觉得就挺痛苦，就想从这个里面出来。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再往那个解脱之道上再走？
你不现在就是吗？正一直在走吗？你是着急要走道，对不对？
可能自己着上了，自己不知道。
哎，是的，是的。
我觉得跟您在一起的时候，好像这个早上的这种觉察可能就不明显，可能天天都在金色这样跟师兄们说东一句西一句的，在这块泡着，自己反正感觉可能是有点感觉，跟自己感觉不明显，可能还是有点着急，自己可能在一个着急里面不像人直接。
着急干啥去？我都不知道吗？要着急干什么？达到什么？
反正我现在你要说就挺难受的。
我们应该学会不着相，别人正在那急的时候，你能不能让他的这个妄念歇下？这是你这是正路，你其他的算什么路？
自己看感可能感知到一些东西，可能是我也不会表达，或者我着那一下我自己也不知道呢。
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着相了不知道嘛，所以一次一次的，一这不是说一座两座、啊、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不是的，要实时的。要这样子，像圆圆老人嘛，都一辈子是不是都在这样子给我们做表率嘛，放下嘛。
那天听我说，台上讲法里说，如果明星在线以后，如果八十天的那个种子如果不切的话，可能还是不能完全解脱的，好像是不是天明的，还是说
明心见性那一刹那是八地菩萨的境界。是没有东西的，光明无碍的，没有顺境的，它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理智全体现前，但是马上无因无果，仍然跟以前一样，那个执着的习气仍然是现前的，只不过是有一点我心明，我知道我到底知，我是知道了，我亲证一回没东西，这一切东西都是幻化的，习气再来我就知道他是幻化的，我又不能上他的当，只不过我们学会了这样一个修行啊，明心见性只是说有了眼了、啊、并不是说我走到了，怎么能走得到呢？能时时不离两边，能时时这一切无有顺逆，时时这样子才是刚刚能够契入，才能下手出习气，才开始修行，大家都是这样。
那也就是说，即便明心见性到了八地菩萨，才刚开始修行，
没有到八地，是当下那一下是八地，马上又合住了。
刹那好像看了下光明，然后让你看见这个光明世界是什么、然后你知道了，然后你现在才一点一点除那个习气。
对，
现在就等于吸气乌漆麻黑的这个房间，突然门一开，透过一丝光，那个阳光就是你的智慧开了。但你那里边屋里边黑七八糊的东西不多的吗？这个得慢慢的来，但是慢慢来不是再那个什么再多，屋里的东西肮脏的东西再多，习气再重，我都有，我完全一点都不疑惑的能够除尽，这个不会移的，明心见性就起个这个不会移啊，是亲政的，谁再说啥我都不会是，就是泰山崩以前也是这样子，知道本来就没东西嘛，但平常要是不亲政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都一样嘛。
有一点点要开线，马上就有人上。
那大家都一样，都是在这种历练的。
是我自己心里的奇迹，做的
你初修嘛，刚修嘛，三五百多再看，三五年以后再看，我们说的是无师自治，这个不是别人能左右得了的，你自己执政的和你这个听说的它完全不是一回事。
林师兄说他修了才二十几座，也不知道提问啥啊，有一个互动啊，他说听到了，着急啥呢？不要攀比，修行在早晚，再试试不要着相。
你开开特别凉快，好啊，好啊。
师傅，我有个说的那个定义，其实就是
定义，对谁的定义？
定义
啊，定力啊，知道。
我们说的那个定义，就是其实就是平时的那个觉察力，修的修定修定，然后修的那个定力，就是平时那个觉察力有些增加，那跟那个。其他的那些除了一个觉察力之外，其他的跟没修法之前没有什么区别，这样的之间对比。
没有开根本学会有他那个定义吧。
就是你说的那个对景不惑吧，觉察力就是说我坐下对镜起妄念了，我发现的比过去快了，这个叫觉察力了是吧？哎，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觉察力啊。
对，觉察力是不是其实我们就是做功夫时要做的这个
坐下就是这样 啊，觉察力随着我们修行它的觉察力会越来越迅速，就是一跑我就看到了马上断。
我这个问题就是针对师父讲的那个大和印，最近讲的是说妄念不要去压它，然后就妄念也是真心觉察到了这个妄念不要去压它，其实就不理它就可以了。
对，
然后这种感觉我有点感觉，他像就是说没修法之前他也是这样的，只不过修了法以后他这个觉察力会有那个觉察。
没修法前你根本不知道你有没有死亡念，也不知道觉察不觉察都是不是吗？
之前好像也会有那样的，就是他自己感觉是那样的经历。
大街上过来一个人问他你刚才想啥，他知道能置之至心，如是之至心，不可能吧？你现在修行啊，有可能是有的能觉察到，有的不一定能觉察到。如果你说的是我通过修行，我的觉察力比以前强了，
强了，然后他那个比如说会也会多一点点，比如说之前可能就觉察到，哎，一两天会觉察到，然后现在就感觉哎。有那么个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问题主要是说他这个觉察力增强，其他的还是那个平常心，就是没有什么区别。
我都听不懂你这儿，还是平常心？你过去怎么知道？还是过去的平常心？
想想这问题怎么问？
对呀、啊，你问的一开始可能我觉得都有点，一开始说我的觉察力强了，那是对修行人来说，对吧？如果觉察不到的话，你断什么呀？那就跟着跑了，天天跑的了，一直在跑都没有休息过。
是啊，老师还是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什么困惑，说上次那个打了三千座的师兄比较典型的这种打了三千座的这种，他的定力不可以说没有，定力肯定是有的，但他们的智慧根本一点都没开，他的定力只是助长了他那种邪知邪见，我感觉好像是邪知邪见更巩固了。
那谁有啥法啊？他一开始跟谁学的谁知道啊？他自己发心的发了什么心呢、啊、谁知道他呀？
不知道，他跑了不知道跑庙跑了多少庙。
最近好几个都是因为出来光明打出来什么呀原来没有的
那种他们认为的那种幻光，有功夫了，功夫好了，坐上坐下都在放光啊，好几个好几个，在这个地方要如果不清醒着，那就被葬送了。
哎，老师，我这个也是有个困惑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没修这个，刚进入咱们这块的时候，经常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迷信见性，听到这个才听到这个词，叫迷信见性。然后我当时听完以后说，迁座也好，迷信见性也好，自己可能是不是也有幻想，我自己就理解说啊，迷信见性的师兄应该他在现实生活中为人处事啊，做人做事啊，应该是这么着，或者最起码我觉得没有什么仙人的这种烦恼吧。当然你不说我在现实生活中，我自己不是上次跟你说有个那个同学他也是迁座了，那我就我会当时因为我刚进入咱们这块，我就会有个困惑，就是按理来说我可能脑海中认为，哎，这个经常迁座的师兄，迷信见性的师兄，应该等等等，可能有一个形象，有个模样。但是实际上他修完以后，可能跟我们默认，或者甚至也许在某个层面，好像就有。
不是说那个师兄，你如果说要鉴定过来人，你必须先他一把，你要过人，有过他的这种能力，你这个人要比他更明白、更清晰，眼更明。你才能知道他到什么程什么样的一个境界。我说你在外面看，
我们
一般只能从表象，
一看只能从表象看，一看就是
那怎么能看透他的心呢？那个心是看不透。
那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我的这个当这事情的认识，这个标准或者这些事情错误的认识。
那你自己还不重视，
标准，
你自己还不重视啥叫迷信见性了，还别说还得起步修行，你就来。断定这个人迁座了，他明心见性了，这个样那怎么可能准呢？做不到。
但是我们一般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一般的。
那不是累自己吗？那有什么用？
一开始人家可能迁座得怎么就是刚开始一个学佛时的学佛的时间跟世俗的应该不一样。
对对对对，
我刚来也是这样，就是哎，那特别好，就是别的人，然后后来时间长了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打。先做的或休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确实都有这样的感受。基本上看到那种解脱风范，那种大傻那种，甚至有人真的不少，就是说反过来去捕食。这种事情
从来没有想量任何一个人，从来没有这么想过。量人家干啥？
对，
你有事了。
对呀、啊，但那阵就是量人。
你为什么想量人家？
那就是
你自己生自见了，
自己生那个就是上问。
对呀、啊，我说的意思
就
是
习惯了，
你习惯，因为我们在那个之前，可能大家在社会上也好，在哪里，可能都是这种习惯，这样子。
不在这问中，你可以能够习惯向外看嘛？也很难。
没事多好啊，自己歇着吧。
但是有那么一个阶段。其实我是有那一个阶段的，就是还是过去的这个习惯，还不知道自己这块。
你刚才说张宝光说你那个觉察力的事儿怎么了？坐下的关照很简单，是我们搞得很复杂。是如果我们不修行的话，没有定力的话，心定不下来的话，不是我们上座培养的一个定力。让我们的心静下来了，能看到自信的变化，坐下也不至于能看到自己能够对景生心，起了那个妄念，你根本就发现不了。发现不了的时候，说什么关照啊？所以说，跟这个刚灌顶的师兄，你不提这个话茬儿啊，有一定的定力了，他直到他发现了。对镜的时候粘着那个境界，很难受啊，接着攀登吃饭以后还是在那纠结，我为什么身心这么难受，还在那拼命的纠结怎么把这个感受去掉，这都晚了，发现那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就应该察觉到，就是你说那个察觉到的时候你没有力量，一察觉它就没了，做不到。所以上说你察觉到了断，就这么简单，断不掉自断，有可能会暂停一下下，你的妄念啊，再断，一直有力量把它断掉，就起个执着力，不让他那个念头 念念相续，就起这修行就起个这作用。
那时候也是大老人说都翻译这个，
嗯，就是这样。
一般他也很难给自己要。
嗯，
这个好难呀，
是不是难呀？
我说，你经常就是叫你特别做事情，或者以前就有那个习气，那个小孩子别人说一句话，蹭，你可能，已经不知道十万八千里，已经跑上走了，根本自己发现不了。
修行人能不能打住？修行人就可以了，但是不能完全呀、啊。偶尔一天发现过一次两次，几次会的，大多数还是察觉不到。
啊、师傅，刚才那个问题针对就是没讲的那个大鼠疫里面，就是发现妄念的时候，
嗯，
就是不用理他，这是一种就是做功夫的。
什么叫不理睬？这个要理解到位
啊。
这个妄念，你说的是坐下？
对，坐下的。
坐下，坐下，你对景生心了，起了妄念了，你发现了，这个是要断，坐下是要断的。如果坐下不断，它就会念念相续。刚才说。坐上的时候我们是不踩的，他起来他终归会灭，踩他的意思生就是灭就灭，这本来就是他的规律，起来灭了起来灭了，不是一直这样的吗？现在问题是他起来我都讨厌他，他起来我就跟上他跑，这是我们的矛盾。现在我们坐上学会做功夫了，发现他了，起来了，不理他，赶快念咒，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了这个念头。哎，这个叫不理睬。关键会错误的认为他不好，
是，这个是
不好，就我就要采取措施，我讨厌他，这一步一步就跟着他，等于搞了。坐到五六百座的，很多师兄弟都不知道，大家不理睬，不知道。大佛爷说的很清楚啊。
那坐下那个不理，就是断。
对呀、啊，坐下不能说不理睬他吧？
啊，
你真正的坐下要能学会不理睬，那你手段太高了，就说那个智慧太好了，做不到。嗯，要断。不，不让他念念生气，就这样子，久久就听你的话了。哎，他妄念来了，你看见了啊？断，一开始再断，总有断掉的时候，就听你的话了。
漫长的功夫，
你坚定了，他就没有力量了。
就是我现在明白，就是真正的解脱，我要发心要解脱的话，是我要真的想解脱。这个就是这些痛苦，比如说就像我的念念相续的这个。
嗯，
不忘了这个肯定我自己发心了。
对啊对啊，你不发心心谁能把你弄出来？
如果像我前面那个，比如说我进来入门的时候，我是想锻炼身体打坐、那个是气入就循着这个方法进来了，但是我还是浑浑噩噩的在里面的。但我今天想发心解脱的时候，是我想从这个浑浑噩噩里面出来，是我发自内心的、真心的从里面出来，这才是我真正要做的事。就是现在，
对、
才是。
很多人都是像你原来那样进来了，发现原来佛法不止那么简单。不止那么简单。
对
啊，
不用说不用出来，
因为
就是。
那还没有出去了，你就要不用出来啊。
这个。
你还说不用修行了，佛法都不需要了，那不更完了？他没路了，
就是随着你的心量大了，这个事儿都不是的，
不是你说的。
你知道吗？如果事先说，我现在正常人看我可能也是幸福的或干嘛的，但这不是的，不是你想要的，不是你想要的，这一切都不是你想要的。
连临时那条路都没有，
你
我都不休息了，我就自己出去了。
休息了，你再继续。
没有那条路。
我在那边活，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咋表达。老师，就是如果说我天天现在也是这样子，就是大家说，哎，你也挺好的，啥事情也都，我感觉那好像是没活过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怎么表达，特别难。
就是说，
就是
从你这个梦里边彻底醒了，就是要这样子，学佛就是为了这个，彻底醒过来。
别着急了，
我是着急。我自己每次老师来了，然后我不知道为啥很奇怪，
就是比如说丁青起不见老师，我在下面跟大家交流，我就跑的我都冲飞了，然后本来有很多的问题要问老师，坐到老师那块然后想问问题，问的问题我都不知道突然间又变成啥了，然后问了些什么，然后自己突然间就感觉自己怎么还是跟上学期一样还这么着急呢，又不契合了，然后又接着回去，对，也许就是这样子的，最近这段时间是这样子，但是今天是明显感觉就不行，就那个心里挺难受的，心里挺难受，就觉得那如果像以前那个好也是好，你不说他不好，人之间那个好是好，但是好像那个东西就像
哎呀
东西一样，
你那个东西再好它是无常，告诉你就这一点你留不住，
是留不住，
你为什么痛苦，就因为这个痛苦留不住啊，你觉得美好就是美好，但是
但那个美好
的场景
缺点东西，老师就好像那个东西缺点东西，就那个美好，我这会就感觉好像缺点东西，缺啥我不知道，就缺点东西我说不出来，
那不是说在你的心中，在你自己的心中一切染净诸法都有，这才是圆满，这才是你说的那个圆满。
那现在我现在感觉缺点什么的时候，我还是在着相，我还在着。
你要我不知道你说缺的那个就是
不知道
不甘呗。
不知道，老觉得好像现在这个里面好像
觉得好的东西你一样一样都折出来了，你都定。对，你收集了那么多好的东西，收集的那些美好的东西，除了你选择的这个好的，没有选择过来的就是你认为不好的，不好的那一部分也是你的心，也是你的心，我们要认识根本，认识我们这个心能够闲了这一切好坏东西，你认为好坏东西的话，这个是本有的真心，我们要认识它。你如果说选择那一部分好的，你这就算能够那啥啦，心安啦，这不可能啊！你选择的好就有不好，然后你自己比较比较，在这里边检测检测，越折腾越折腾，自己越痛苦，在这个好坏上折腾，越来越痛苦嘛，是不是？我们要认识，不管好的坏的，都是我们慈心的显现。我们要认识本有的那个心，哎，认识它，所以你一着相的时候就让你停下来，你关照你自心吧，嗯，你关注什么那个好坏啊，
比如说在现实生活中这个习气也很重要，你稍微一出来好坏自己马上就跟着那个跑了，
这么跑
主要发现了，就是主要发现自己，哎，感觉自己在减责了，就马上停下来，就断。
对啊，就所以说是应该你在你生烦恼、生起妄念的这个地方，要警觉它，要警觉它，不能跟着它跑，跑来跑去，你自己跑出烦恼来了，你没法了，收拾不住了。
是说，只要自己一发现，哎，自己又减责了。又开始妄想了，马上断
断对
断，
就要这样啊，就要这样断了，嗯，
我知道了，
对对对对对，
我现在没办法说，反正就是感觉知道了，
嗯，
知道我下面就是如果现实生活中我应该怎么去做，然后做上就很简单，嗯，
坐上就信仰了，坐下就是你刚才说的。
哦，还有今天有个问题，我也问一下老师，我说刚开始打坐的时候，那你可能放屁打嗝这些事情都很正常，
嗯。
那我今天发现放屁打嗝这些事情，那你也会动啊，所以我就今天在想啊，我要是下次感觉自己要想放屁打嗝的时候，我就赶快直动。可能你
这个本来咒语都没听
啊，没是没听，但是、
哦、
但是以前的时候有时候有这些动作了，那你可能自己还要身体动一动，那现在如果要发现那就赶快持咒就行了。
本来我们的咒语从来就没有因为这事儿停过，
是没到过，
对啊，
就是
你这不是
就不让被这些身体的反应所带走了，要不然还是我还是能感受到这些的时候还是被身体带走的，我就说今天我是有这个觉悟。
哎呀，随他出去，随他打嗝去，只管刺你的咒，你就根本就不关注那一部分、嗯、
哦，那我今天忘记问题还是我才关注了
啊、哦、对啊，
只说是心电容。
谢谢老师。
哦，
我今天是来看你的，没有，我是现场的那个这个小白。我先说一下我的情况，我是那个64年位上也就修了2个多月，然后2个小时能坐下来，我刚是今天。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们那个有一位女鬼，最后要回，就是说每日的那个前的女鬼。我一直不太明白，就是说让我们要那个安心念佛，潜心妙法，早日成就救度众生。就这个事情呢，正好今天见到魏老师了，我要来问一下，就是我这个你们这个凡夫的这个出现啊，就说这个打坐成佛怎么能够救度众生？就是打坐就能救助众生了，还是成了佛以后救助众生？就
没有听说是打坐救助众生啊。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
嗯，就是就打坐才速开智慧吗？
那你为什么非常强调，就是特别专一的强调打坐？
因为是这个修心中心法，不是要先做好先做吗？2小时。所以我也是听齐老师的那个心经里面也是说，就是对这个打坐也是特别的那个，好像在我印象里哈，我可能刚入这个进门可能不对，但是如果有错的话，请魏老师指正。就是打坐好像就是心中心法的这个首先要推崇，首先要会打坐，打个2小时你才有灌顶资格，然后要打1000坐。
可能没有你这种说法。打坐2小时才能灌顶修法。
嗯，
没有。
你就要做2小时才能灌顶修法，没资格。
你看看这些师兄弟都不同意你的事儿。
我错了，那
个问题了，只有15分钟我也做不了。
你听听，跟你想的一样吗？
我听的那个就是一下能做2小时，
但是并不是说你打够2小时了，我能打坐2小时了才能灌顶修行。不是，灌完顶以后，这些师兄弟的前提是不一定他都能打够2小时他才来灌顶啊，不是这样的，而是他来灌了顶了，管你以前修没修过法吗，修心中心必须2小时，他是这样子。
那我们原来的理解是错的，就是说灌完顶要修心中心法，基本条件就是要坐够2小时，
必须的，
就无论你是什么条件，你藏死也好，你怎么着也好，你也得把这2小时的咒力打散，这样有点是吧？那我们误解了，但是我能做2小时。
哦，
在做准备，我就准备来了，才敢提这个锻炼的事儿。我还是想就是继续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刚才被听众的师兄们在说，就是怎么能够明心见性，怎么能让自己的智慧之光能够照耀你的这个时刻，能够照耀你的这个心境。那么这个照耀心境和救度众生，我自己开了智慧了，我自己的这个心这样的话。那这个是小乘的修我，还是说怎么能跟救度众生有个相关？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扯着救度众生。你看看，
发愿不是要救度众生？
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
嗯，
救度众生不求于果。
对，你发愿不是要发大愿吗？不能说我为自己怎么样，把自己。
你听清楚啊！愿此生，我这一生速开智慧。活开众眼，这个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就是要成因地佛也要成佛，对不对？如果你自己都不能自立，眼不明，救什么自己？是不是？
就是说成了佛，你要发愿成佛，成了佛以后才能救助众生。
你自己都不能明心见性，怎么能令他人的烦恼卸下呢？
就是佛会，只有佛才能救助众生，所以你要成了佛才能救助众生。
自利利他的，自利利他的，先说自利吧。
嗯
嗯，当然也有，当然也有。我就是秉承着我这个大愿，自利的同时也在利他。
就是我自利了，怎么会利他了呢？
这些人不都是来那个什么学习佛的那个经典呢？
嗯。
怎么这不都同时不都是在 自立里头吗？
自立的话不会说是因为你的这个发愿太没有这种大愿成了这种小乘的这个愿，不会这个影响
你。哎呀，又发成小乘之愿了，你说的太糊涂了。大乘行人就是大乘行人的这个修法，他本来就是抱着这个心要自立利他的，他怎么又可能发出小乘愿了呢？不可能啊，他这矛盾的。
解脱不就是为了不自己吗？
啊，
让自己解脱，就是这个时钟，因为就是我要让自己解脱，我要怎么样？
他解脱也是为了大家呀，
自己也是大家是吗？
就是自己也是众生。
他本身这不就是在利益大家？他提一个问题，你听到了。你利益了没有？就这么简单的事，不是也利益到你了？
利益就是从世间法来讲，自利了那就不会利他，自利和利他是相对的。但实质上呢，你自利的同时也一定是利他，是矛盾的。
我就是想，就是不理解，就是自利和利他
矛盾。
比如说他提个问题。我就说个意思，他提的问题你听到了没有？不只是解决他个人的问题，对不对？你听到了，如果你明白了，不是你自己也获利了吗？咋能说就是他个人的问题了？就人家问个问题，我不知道到知道，那在座的人不都在这听着了吗？而网上这么多师兄弟是不是都在听着呢？难道就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吗？
对，
所以就是像你说的，像四阶样的做一件好事，这件好事我给你送了一个苹果，你得到了啊，那别人没得到，就是没有利到那个人。那你买了他的苹果，你还那个卖苹果的人也得利了，你咋说那么简单的那事儿，对不对？你起心动念都是在这，都是在修行中，都是在自利利他中，不是我们想的，就这一句语言，就是这一句语言的你自己认为的那死死的那个作用，那不是那样的。那佛说一句话，本来是佛，那这世界上70多亿、80亿人呢，那这都是这一句话，所有的人都听到这句话。他都有一样的利益吗？不一定吧。那佛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也可能对某一个人说的，对不对？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听到，这不都同时都获利了吗？你不能说就那一点点，就你那个心那个局限了那么一点点，对不对？这样的事太多了，你的心结打开了，那所有的你身边的人他都在获益，潜移默化的，包括风气中的这些无形的众生，对不对？他都获益吗？你心里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想的那个心，我们那个心太，哎呀，一道就是一道，这一道多粗多细，拿了个尺子量就是了，嗯，
再把那个心量打开，心量快再讲讲。我也是心量一定
小。就是我们说的，你看本来是他的问题了，那你也听到了，你在这个地方也同时获益了，
是是是，
开解了，你这个心量不就是等于在这个问题上你起码不纠结了，这不就是打开了吗？对不对？但我们众生可能就是那样子的，那个心啊就是死的，就是知死的那一面的那个东西，就是哎呀非常具象，怎么说呢，就他心里有个样嘛，一定是他心里想的那个样，一丝一毫都不能差，实际上他想的那个东西就是当展现出来的时候也不是那个样，根本就不是他想象的那个样，就他说利益众生是利益众生这个事儿。可能是他认为，我不知道你说的意思啊，你可能说的
自利和利他是矛盾的，
如果自立的怎么能立他呢？我就是让人家师兄说的，我这时候本来是我的，我给你了，你受益我就没有了。他可能就认为自立立他
是那是想就觉得那是众生心里边想的那种东西，对。没事啊，反正就这种
慢慢的，你休息一段，你的自然会转。
你心里边的那些纠结少了，你身边的人不都受益了吗？这么简单的事，对不对？你原来抱着那个，我非得打两小时才能灌顶那个，不是那回事吧？不是，是不是？你原来可是认为一定是这样的，
对，
没有人这么说过。但是你这个概念就是牢牢的，谁去告诉你的？主是开始里边找遍都找不到。但是你这个哪儿来的？你自己弄的吗？搁心里。
他没没是军机了，是打油诗，保证来上。他是军机，是军机，是军机。他那个是军机，是谁呀？而且我们错解的东西太多了，就我们错解的，如果我们眼睛看的这些假象当真的太多了，嗯，我们耳朵听到的啊，就认为是这么回事儿的。其实你的眼见也未必为实嘛，是吧？就知道道理。
六个手印，六八四十八，四十八天，修完四十八天以后，再接着一个循环，每印八天，六八四十八天，一共九十六，
就这么循环。
这是两轮，两个循环，九十六天，九十六天以后，就是说在这六九十六座中，你如果发现你特别纠结的。那一个印你就是觉得你没打好，你可以补修。对，大约我们都说是白座，大约白座也不一定非得是白座，嗯，补到你心安为止，开始后边的千座。
我说后面能算一千
座，修千座的时候就是只修二阴四阴，一天二阴，六天四阴，嗯，一个礼拜七天吧，一天二运，六天四运，这个易规上有，灌完顶以后，这个易规上可以，你就可以看到易规了。那个主是开示里面给的具体的修法。
石仙章师兄，网上灌顶的师兄里面，他们有没有问题啊？
好，尹师兄，你问老师吧。老师好，各位师兄好。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非常荣幸一涵能够参与到我们静修心法。其实很早之前又在网上看到呢元音老师的很多视频，我觉得元音老人这个见地啊非常真，非常硬心，所以就一直也仰慕已久。因为我也有几年的修行，之前也是佛道都有接触，自己有一个修持吧。今天我也能感觉到老师的这种清净的能量。而且感觉到弘法立身啊，确实非常不容易。如果按照那个道家的老师的说法的话，可能我是不是已经初步的见性了？因为我目前的话，我确实烦恼是很少的，基本上没烦恼，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挂碍，也不执着，就是目前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方面还请那个老师能够多开示指点。
如果说没有烦恼，那要佛法干什么呢？
老师，我刚才是有没有听清楚？
嗯，
没有烦恼，还是说法干什么？因为，是因为我目前我自己不太确定，因为我也不确定，是真正的就是见证了。我也请教过一个禅宗的一个老师，因为他是通过四十多年的修行以后，打开的。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明心跟见性它是同时的。后来我。昨天那位师兄他给我发了元音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里面看到了元音老人说了那个明心见性以后，明心它有十个等级。我开始我以为，因为我有时候还会跟着念头跑，念头起来了，有时候也还会不觉，但有时候他是觉的，如果是起烦恼或者说起执着的时候，那他就会，这个时候我就会自己就明显就会自己观察自己了。就一般的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反正就比较自然的一种状态吧，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东西自然怎么来的？这个自然这个状态怎么来的？
这状态是怎么来的，是吧？这个状态其实就是那位道家的那位老师，他其实他也是为观音菩萨嘛，那说起来有点玄，观音菩萨他其实他也是有一个法传给了这位道家的老师，他为我开启了天门，开天门以后
天门直射了
元神，跟那个元神周围的那个夜识都会分开了，他就是是这样子。
你不知道阿赖耶识和这个佛性它本就是一回事吗？一个东西啊。
是一回事，这确实是一回事。
那咋办呀？打分了，那没法分了。你是不是应该看看元音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这本书？
全部看完了。元音老人的这个见解是很真的，这个我也非常认可。
明心见性五条阐述了明心见性，这个只是说明心见性之意义，后边有亲证，对不对？你到了吗？
我也不知道，我确实
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到不到，你还说你好像自然而然什么什么明心见性什么用？说这些都不是自欺嘛，自欺自己，对不对？按照祖师开示，既然来学佛了，按照祖师开示，没有自己的东西，不要加自己的东西，按照祖师开示的，一点都不违背的去修行，认真的践行佛法。能够取得，能够正取今生，能够克气取中，这才是我们学佛的这个今生的目的啊。
是，我也是准备要那个昨天那个师兄跟我说了以后，其实我也准备要，既然要学了这个心中心法，也是要一心一意的去修行嘛，而且也要克气去取证，这是绝对要做到的。
这是要我们要做的，每个人都要做的。先把眼睛，对吧？先豁开正眼，是吧？
是。那有了这个，或就是老师您说的利他，这也是我们学佛人的一个目标嘛。有了这个以后，在世间做事，他才会更方便。
小人跟世间事业弄一堆去了，不修心的嘛。你补的这不好，豁开正眼，就是说我们那个能够一法不立。怎么一会儿又扯到别的了？一会儿又是扯到生活了，又扯到美好了，又扯了一堆东西了。
那个，因为这个身还是在世间嘛，对不对？心在法界，身在世间嘛，它不矛盾的。
现在本性这个地方一法不立，连生死都不可得，连佛和众生不立，哪有你说的那个后边那个东西？
也对吧？也对。
你没有问题，我们也就不聊了，没啥聊
了。好的，感恩，好，感恩老师。
你有啥问题？没有想过。不仅那个了，那手痛、身体痛、小事儿，心乱的很。这个更要命的就是心乱，心不安。
哎，我原来是那个，原来那个师傅是禅宗的师傅，那个。
哎，你修好好的，干嘛来心中心里干啥呀？
那个，我现在先说我的问题，先说我说的那个，没事别说嘛。因为昨天呢，有一个那个朋友跟我说，你有没有心法？你现在打坐多长时间啊？你打坐容易上火啊，你多喝点水。然后呢，他这么一说呢，我就主要是观察了一下，一观察就发现。这个是心中心的，有的我们知道的哈，这个比如齐老师啊，还有我周围的人，实际都很大。
哦。
包括那个解答那个。
那你惹他了，你他的人他在家睡觉的时候。
有一个那个亲戚的莲子吧，那个脾气都很大。是不是因为我见的人都很大，或者说我以后我打算我也会很大。
脾气不大，人拿棍子吗？
我就听魏老师讲到老人那，老人拿这个一枪，这什么？这什么？这老人就是心中心。
那个
都
是
都很大，有点害怕。
他就骂你，那都骂那些该骂的，是不是？
骂那个，
他不是就每个人都就没事就骂，他不可能是这样的。
对，你说他跟老师讲话，你的妄念都跟会压住。跟老师谈话，所以我那些妄念就起的没有平时那么那个。
多数的时候还是很慈悲。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开货车司机的那个人问，就是我想调整怎么好一点啊，我要开车，然后白天要开车要休息要很累要困怎么样的。赵老师就慈悲的就说，你这个就很好了呀，你生活这么难这么状态你都
还在坚持休息吗？
对，坚持休息。很好了呀，就说你还要调整成什么样子？
哦，
你能休息就已经很好了。所以这个是最不同的人，
一般不他不会的。
对，但的确开始就是听齐老师有些答疑哈，当时不懂，当时也不明白，有的时候，但实际就把
就是那个七百多万的那个，就做成那个七百多万，我都听了。就那些，就是我看本来就是那几类问题嘛，一个是怎么这个签做了什么算不算的事儿了，什么就这些重复的那些问题，这么着
整天说再说说是不是
回再说的那个，
是不是你一句？
对，
就这还不行。
整理成一个那个座上的问答，自己心里看那些问题。
就是一直是那些，
对，
再说还不知道，再说还不知道，
那个魏老师，线上还有两位师兄在举手。张师兄，他刚才打字，我给找一下啊。
哦，
是好，
哎，你别问老师吧。
啊，好的好的，是我打错，也没有很长时间啊。觉得我提问题点可能有点紧迫了，所以有点紧张。但是我还是想问一，就我打坐呢，我觉得我收到的好处就是说我的身体和精神非常好了，就是好很多了。就每次打坐两个小时之后。就是这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然后我的情绪也没有那么多了但是有的时候我心情里面他们就是讨论什么打坐呀几千坐呀，然后修佛呀成佛呀，这些我就头特别疼，我觉得我内心好像有东西，因为大家都在什么灵性变现啊，因为我听了很多次了，可能我不是特别理解这个词。
你别着急，这个说明心见性啊，圆融老人有一本书叫略论明心见性，不要反复的看，所以说它是一个佛法里边心佛法中的一个心髓啊，这个你要反复的看，你才能明白。你要明心，要见性，什么叫心？怎么算明？什么叫性？怎么才算见性啊？这个你通通的都要明白啊，所以别人一说你就晕，是你不知道它内涵。
哦，应该是。就是我就看那些佛经啊，我看的我就头疼，头特别疼。然后我看很多人他修了很多坐嘛，修了很长时间，就修到让我觉得他，我觉得很多人追求的他是一种超然一世、高人一等的那种境界，就好像他要成佛，佛就高于这个所有的世人。
我们学佛的本分不是超人的境界，是每一个佛者他的本分，他应该跟你去联系。如果说不能明心见性，那不就无有是处了？你学佛学花了，你没有学佛，那你就学那什么，你就学了别的了，并没有学佛。
就是我想说，就像我自己的一种理解哈、就是我要达到什么程度呢？当然我不是说我一定要超越很多人，但我首先因为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和周围的什么人际关系什么的，我首先要让自己就活得更好，就是觉得我觉得我跟别的人可以相处的，跟自己的关系能相处的好啊，我的身体健康。
我告诉你，打断你，就你说我活得更好，就这个是不可能的。你这么可能，你最终是阶级是死亡，你好什么好？生老病死，大家不都知道吗？最后的吃好喝好玩好，活好，最后活到最后干啥？都死。每个人的结局都是这么，生老病死，是吧？
可能我不到那种程度吧。
不是，明摆着了，你一没有记不到。就像我们的，别说三代祖宗你都看不到了，你看到了吗？他们哪儿去了？不是世界的伟人，两千多年前的那个皇帝都在哪儿呢？这都是没有了吗？不是生老病死吗？所以你那个好是达不到的，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说的应该是我说的这个普及灭道，佛说的这个真理啊。
好像懂了，好像懂了，可能我现在境界没有到吧，但是我觉得我头脑懂了。好像懂一些了，对。
你的问题了，你没有问题了。
很多人在什么深山里面修啊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修就要在这城市当中修。
这倒是。 现在可能在哪说都一样都可以，这个不拘定。
嗯，有时候我去那个佛院寺庙里面看到那些人，我都觉得哇力气好重啊，就是我觉得他们也没修到啥，可能我浅薄啦，就是我觉得他们好像走的感觉也让我很不舒服，就是那种很不包容很高高在上的感觉，我也很不舒服。
你去那儿找舒服了，那你去那儿找那不就走错地方了，你在你自己家吧。好像你这个完全不是为了，你不太知道什么是学佛吧。
我可能不知道吧。
哎，首先回去搜一下佛学大词典，什么是佛。
哦，好的好的。
咱们是学佛。
谢谢老师。
我怎么学佛？学佛是怎么回事？这个都要搞的，要清楚的啊！别着急啊。
好的好的。
哎，好。
行、嗯，有点懂了，有点没懂，反正慢慢来吧。
哎，不着急，对对对，回去看看书。
嗯，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副校长，你不说还有一个
有吗？还有一个刘娜师兄，刘娜师兄。
听到了，魏老师好。
嗯。
哎，那个那天我问问题，然后后来我手机卡了，我没问完，我今天想再接着问一下。
嗯。
就是我在那个修六字明的时候，然后我在做上吃肉的时候，我总是就是总想这个手怕这个两个大拇指头分开，而且他也是会就说我在一心吃肉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管了，我就光是吃肉，在吃时突然可能就是来妄想了，我就赶紧得去观察这个手指头有没有说分开，然后我就找这个手，就是打那个打手印这两个手，我就得找半天我才能找出来，有时候就找不着这个手，就也挺着急，找不着手在哪，然后后来找到了手了，然后要是说合在一块吧，我也就很放心的又开始继续吃肉了。如果说是分开了，你说这样就算是不是下作了，但是不是我有意识分开，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分开了，我不知自己不知道。
就是说你这个问题处理的很简单，我跟你说、包括修六字明，包括修心中心，接防手印以后黄布盖上，就别操心手的事了啊，开始吃肉。如果在这个打坐过程中发现了手变移，恢复原状，根本不用找。你发现的时候，你就意识到你这个手出问题了，恢复原来都行了啊。没有那么复杂呀，找半个小时再找着，再去吃肉，没有这么复杂。
那倒没有那么长时间，就是有时候去找手就找不着了，就挺着急的，这不知道手在哪里，就这浑身上下就找手。
好的，好的。行，这样
好的，魏老师。好，谢谢魏老师。
有一点，你不用纠结，发现了手印变形，复原就完了，说到这儿了啊。你不要再问了，哎呀，我刚才那个手印开了，那怎么办？怎么？你不要问这个了，复原就完了。就是这回事啊。
那我问一下，就是修这个心中心也要三规五戒吗？
三规五戒可不是为心中心制定的，是佛教徒每一个佛教徒都有的，就不修心中心的也去
三。
没有人问你这个，你是佛教徒，你是不是佛教徒？你受没受三规？灌顶前没人问你这个问题，没人问你这个，那是你的信仰问题。像我们一开始没有找到新东西的时候，早都受了三规五戒了，不是戒不都受了吗？不是一直在干着吗？后来遇到新东西了，这是一个修行的法门，它并不跟那个戒律新东西，我一修新东西，戒律这一块成了新东西的。不是这回事儿，是本来所有的佛教徒的，对不对？你守的那个戒是为了让你自心清净的，是对修行有帮助的，但是这样并不是修心中心了啊，斋戒要求三规五戒啥，不是这个，它不是你说的这个，心中心没有单另出来，作为佛教界的另外的一个出来。列出来有一个什么心中心，跟佛教不是一个圈儿，不是这回事。灌顶，没人问你是不是受到三规五戒，
我灌顶的时候，
什么情况都会有。修着了，后来又去受菩萨戒的，受五戒的什么都有啊。有的早早都受过了，他又来受修行。就受戒只是一个修行的法门，它是这样。
你意思，那你念佛要不要皈依？念佛要不要三皈五戒？
不皈依做人，实际上真正的皈依是以自心，自心皈依佛，自心皈依法，自心皈依众，能够自心皈依佛，绝不皈依天门外道，对不对？你说我这三皈五戒，我受了，我有个小本本，我受了，我照样心是外道之心，那不是你不获得那个利益。我们说的是。要自心归，是吧？你跟本上讲都是修心的吧。
哎，魏老师，网上有位师兄，他打字他不方便开麦，他说经常看见一真法界，那如何理解一真法界？
他能看见？
他看见这个名词吧，可能是这意思。
哦，常见一真法界，那还得了吗？
魏师兄，您是已经灌顶了吧？你可以打字说一下。
一真法界这个词啊。
啊，没有灌顶。
这个可以说一下呀，一真法界这个词我们原来也学过，一真法界这个词啊，我们在心性上讲，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有的清净之心。但是我们这个心它并不是说从这个什么法界来讲，说十法界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尽虚空变法界，那它都不离开我们的意志呢，我们的本心呀、啊，也就是说，所有的世界，包括西方极乐世界啊，什么什么娑婆世界，什么什么等，弥勒等三千院啊，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佛世界、诸多世界，它都不离开我们自心，都不离开我们的意志呐、自心呐、啊。太圣意圣意，唯识论讲义。
对，前一张经我也发给您了，您给贴出来。
哎，我贴上来了，贴上来了。
好、
啊，
好的。
我念一遍，要不还现在也没有人提问是吧？我念一下啊，一真法界，就摘自那个《丁福宝佛学大辞典》的，它是术语，华严中所有吉理之称，由天台家用诸法实相之语也。唯识论九曰：圣意圣意为一真法界。华严大疏曰。往复无际动静一言，含众妙而有余，包言思而回出者，其欲法界于大疏超一曰：以一真法界为玄妙体，言事事物物一微一尘，尽足为一真法界也。其体绝代，故曰一；真实曰真，容摄一切万法，故曰法界。乃华严经一部之主义。三藏法术四曰：无二曰一。不妄曰真，交彻融摄，故曰法界，即是诸佛平等法身，从本以来不生不灭，非空非有，离名离相，无内无外，唯一真实，不可思议，是名一真法界。那个河北岳丽亚师兄，那个网络观点需要提前在李华师兄那里报名的啊，你如果有这方面，你。周围要有灌顶的师兄，提前跟李华师兄联系。今天现场就不就只有报名的师兄啊进行啊。
知道吧？一真法界这个词没有详细的解啊，佛学大辞典有详细的解。我们常说的这个了了分明的灵知，一念不生，是说我们的心体是证得我们的本有清净之体。但是一真法界这个从四相上来说，对，刚才看了言，事事物物一尘一微尘呐、一微一尘呐。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它都是真心的显现的这个法界，显了的尽虚空变法界，不都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吗？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它能融摄万法，能融摄一切啊、这个就是法界啊、要说我们的真心的时候，刚才我们说真心的时候，那只是说我们那个清净心体，但是你说到一真法界的时候，它就不是那么简单了。非空非有啊，这个就是尽虚空变法界， 无不真实，不可思议，这不就是一尊法界吗？
那一段读的应该是清凉老师的。
我不知道，对，那是很多地方，但是在这个主要的，我们是心里边清楚就行了。